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安全感从哪里来，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4个故事。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长春电视插播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2003年11月8日，《伪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伪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伪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以下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崔群英被网判入狱，山东省东营胜利油田刘艳美被绑架，湖南周小春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崔群英2021年9月17号被长春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监狱至今不允许他的家人探望。现年59岁的崔群英家住延吉市朝阳川镇。2021年4月3号，崔群英在延吉市高铁西站候车室安检时，被延边公安处延吉高铁西站铁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崔群英的家被非法查抄，家中大量私人财物被抢走。崔群英被非法刑事拘留，之后他被延边铁路检察院批捕立案。2021年7月21号，长春铁路运输法院通过网络对崔群英非法开庭，崔群英的丈夫、儿子、妹妹都被拒绝旁听，只有辩护人一人进入法庭。在开庭后不长时间，因网络故障，法庭被迫休庭。7月30号，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对崔群英第二次非法庭审，崔群英的外甥女唐瑶为她做了无罪辩护。唐瑶理直气壮、声音洪亮地宣读修炼法轮功没有罪，大法弟子没有罪，被法庭多次无理阻止发言，最后庭审终止。之后，法院第三次对崔群英非法庭审，崔群英被网判一年半，勒索罚款2000元。崔群英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后，因她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拒绝写所谓的悔过书，监狱至今不让她的家人探望她，更无法得知她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出动大量警力，绑架了至少12名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与家属。七旬刘艳美老人当日被绑架。刘艳美是胜利油田退休工人。20世纪60年代初，刘艳美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在风华正茂的年龄，从海滨城市来到了荒凉偏僻、盐碱地的东营，是胜利油田早期为数不多的女性建设者之一。刘艳美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到了中年，她患上了关节炎、肩周炎、痔疮、腰椎间盘突出、妇科病、月子病、贫血、头晕等多种疾病。因为肾病，刘艳美的腿脚浮肿、疼痛，不能正常走路，有时连鞋子都无法穿。刘艳美在艰难中看不到生命的希望，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无奈中，刘艳美选择了修炼法轮功。修炼只有半年时间，她全身的病痛奇迹般的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使她对生命充满了信心。修炼前，刘艳美因为长期被丈夫家暴，对丈夫和婆婆有很强的怨恨心和委屈心。修炼法轮功后，她不生气了，内向的性格随着修炼也变得开朗，一家人其乐融融。2021年4月23号，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人到刘艳美的女儿家搜走了几本大法书，看到地下室有十几箱复印纸，逼问她女儿这是干什么用的。刘艳美的女儿没有修炼法轮功，在家里开了一个为学生提供饭食服务的小饭桌。刘艳美的女儿告诉他们，这是给学生打印学习资料用的纸。这些人不由分说， 将刘艳美的女儿带去滨南公安分局办案中心，逼迫她交出母亲家的钥匙。警察私自打开了刘艳美的家门，擅自闯入，并将刘艳美劫持到滨海公安局滨南分局办案中心。警察对刘艳美母女搜身检查、抽血、验尿、指纹采集、DNA 采集、声纹采集等，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晚上九点多钟，警察将刘艳美带到审讯室，逼迫她坐在审讯椅上。一男一女两个人对她非法审讯。刘艳美一直被审讯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多，她一夜没能合眼。直到第二天下午，警察敲诈了刘艳美女婿20000块钱，作为两人的所谓取保候审保证金，才同意他女婿将刘艳美母女俩接走。刘艳美回到家中，发现家里的法轮大法书籍及电脑等私人物品都被抢劫一空。5月30号，基地分局国保副大队长岳千里再一次逼迫刘艳美到分局签所谓的决裂书，被刘艳美拒绝。岳千里威胁刘艳美，你现在是取保候审状态，不签字就将你拘捕。到10月份为止，基地分局警察对刘艳美非法提审过6-7次，每次都做了笔录。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周小春在深圳发放告诉人毕毅良方的真相特刊时被监控。2020年3月19号，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伙同小区人员骗开他在深圳的家门非法抄家，并要求周小春在5月14号到检察院所谓的报到。周小春被迫流离失所，至今一年多了。2020年3月17号，周小春女士在深圳坪山预警小区发放疫情特刊，被摄像头监控到。19号，深圳坪山区马栾山派出所和坪山公安分局一行8-9人，伙同小区保安以测体温为由骗周小春开门。所有人都没出示任何证件，从周小春家中抢走电脑、手机、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并将周小春和她的丈夫劫持到坪山公安分局逼供，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才被放回家。5月11号，周小春被告知5月14号到检察院报到，周小春被迫流离失所，她的养老金被停发，现在周小春被网上通缉，有家不能回。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民众表示真善人理念值得推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1号星期日，新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市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和2个区的海边公园集体练功。祥和的音乐及优美舒展的5套功法动作让过往民众驻足。民众表示，真善忍精神内涵会让人们有爱相处，富有爱心、同理心，是了不起的理念，值得被推广。戴维纳女士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她拥有一家户外设施清洁公司。那天，戴维纳在海边散步，他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祥和的练功场面，不禁驻足。戴维纳表示，法轮功学员不仅仅是练功，而是将我们社区的人都凝聚在一起。真善忍的精神内涵值得被推广，你们做得非常棒。 戴维纳还对中共迫害信仰团体感到非常不理解。他说，中共的所作所为实在太糟糕，西方社会非常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事，我们都非常难看懂。为什么到了2021年，中国人还没有人权？真的无法想象中国人所处的环境。伊恩先生是一家五金店的业主，两年前从南非来到新西兰。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他曾经研究过《易经》。他表示，真善人理念非常棒，人就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最终要达到舍近才能做到。伊恩还表示，我对法轮功有一些了解，是因为在两年多前，我和妻子看了神韵演出。那是一场绝佳的演出，有着大大的天幕，上面有法轮大法的信息。演员们的服装美丽的让人无法忘怀。林恩女士是一位瑜伽老师，她赞赏，法轮功给人感觉很平静，很专注，让人的心灵得到安宁。这种打坐的方式可以让每一个人受益。中共不应该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应该被赞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94万。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安全感从哪里来？
请听时事评论，安全感从哪里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自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精英，一碰到那些中共画红线的问题就没有了底气。那么为什么他们回避、不愿或不敢接触中共规定不让看的内容呢？是因为他们感到那样做不安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大陆，中共垄断了几乎一切物质资源、权力资源，包括话语权，蔑视一切规则和价值，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用权势和暴力几乎可以对所有人进行生杀予夺。而且中共通过历史上的一次次运动，不断地强化着老百姓对他的恐惧，同时还持续灌输并加强顺者昌、逆者亡的意识。但是回避中共的禁区，服从中共就能安全吗？与中共保持一致就能获得安全了吗？中共历史中无数的历史教训和事实证明，拿良知和魔鬼做交易，结果只会很惨。曾经做客于凤凰台的律师张宏斌回忆，自己在年少时正赶上那个疯狂的年代，被中共洗脑，思想上努力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以为自己就会安全，于是不惜出卖自己的妈妈。他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方中谋当作阶级敌人给告发了，仅仅就是因为母亲在自己家中为刘少奇辩护了几句。随后他母亲很快就被逮捕并被中共处决。若干年后刘少奇平反，而成年后的张宏斌却长期处在对自己不可原谅的痛苦忏悔之中。中共精确洞知人的心理，因而每次运动都是打击一小撮，每次只将一小部分人划在线外，一旦被划在线外就会被残酷的专政迫害。每次人们唯恐被划在安全线外，不惜切割亲情，出卖良知和友情，以保持和协党一致。可是这一小撮的成分是随着中共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从所谓地主、资本家到右派、臭老九、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学员等等，不断变化着。所以躲得了这茬，躲不了下一茬。就像作家老舍一开始小心翼翼地紧跟着中共保持一致，可怎么跟也跟不上中共变化的节奏。终于有一天，老舍被恶斗后不堪忍辱，跳湖自尽。那些体制内积极的追随者
以及盲目的执行者下场也是如此。当年文革时期的聂元子、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积极响应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号召，因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疯狂行为风光一时，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了中共勇当先锋，将来会被中共党魁重用，前途一片大好。可是文革一过，这些人立即被中共打成文革动乱的罪人，以反革命罪被判9年到17年不等。由此看来，和中共协党保持一致，实际就是主动或者被动昧着良心帮协党干坏事，或者协助协党干坏事，终究逃不过被清算。无论是被所谓中共党内清算、被法律清算，或者被其他形式的清算，还是五雷轰顶，都不得善终，所谓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了。而这些例子只是沧海一粟罢了。中共并非只是一个毫无信义的流氓而已，共产党组织源自于撒旦教和光明会，光明会的创立者是反上帝的神学教授德国人魏萨普，他起草了核心计划，妄图利用撒旦的力量来推翻人类文明以及现有的道德秩序，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源自于这个核心计划。也就是说，共产党信奉的其实是魔鬼撒旦，目的是将整个人类拖入地狱。正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个恶魔，所以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与恐惧，怎么可能凭靠着它而获得安全感呢？前些时候在视频中看到一个西方年轻男子的故事。一天他开车回家，到家后发现车轮上有血迹，就原路返回去查看，结果发现路边一个小女孩躺在血泊中。原来是他的车轮碾压到了血迹，并不是他撞了小女孩，他立即送小女孩到医院急救。由于送至及时，小女孩脱离了危险，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小女孩的父母以为她是肇事者，极其愤怒，将其痛打一顿。她没有做任何辩解，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还付了一大笔赔偿金。几十天后，小女孩苏醒，交警部门也通过监控录像找到了真正的肇事者，这才真相大白。记者采访这位年轻男子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心安。是啊，心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而只有按照自己内心良知的指引去做，才会心安。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人最畏惧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内心的道德准则。我们回顾张宏斌的遭遇，年轻人由于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受外界思想的干扰和蛊惑，而中共协党一直就死死抓住年轻人的这一弱点，从五四时期利用青年学生破坏传统文化，到内战时期利用国民党高官的子女进行渗透，到建政后利用红卫兵搞文革，到现在对中小学生进行红色强化洗脑，一直在用反传统的理念、物质欲望来层层蒙蔽人先天的本性良知，使人的行为不断偏离对应于良知的道德正轨，从而使生命在无知中造下不可收拾的罪业。少年时的张宏斌被中共洗脑后，完全背离了本该有的纯净的亲情、家庭的温馨，出卖自己的母亲，导致至亲失去生命。成年后的张宏斌理智清醒，良知复苏，痛悔不已，对早年被灌输的中共狼奶痛恨不已。而在协党这么多年的毒害中，当然不只是年轻人了，还有许多成年人都完全偏离了道德正轨，而使生命走向毁灭。如果说协党几十年来持续迫害百姓，血债累累，将来需要偿还，这还只是偿还对普通世人造下的罪业。大家知道， 在人世间的罪业，没有比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更大的了。自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邪党在迫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过程中，使出了万般邪恶的招数，比如骇人听闻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惊天恶行，造下了如山如天无边的罪业。而这些欠的是神佛的债，是永永远远都偿还不尽的。中共的追随者也会被裹挟而卷入无间地狱，永受刑罚。这些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人能心安吗？如果无法心安，那还奢谈什么安全呢？只有按照良知的指引，回归道德的正轨，才能让一个生命真正的安全。而真善忍是良知的最好指导。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来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四个故事。一，诚心改过修大法，晚期癌症患者4天康复。二，一个无畏老人的心声。三， 血癌患者的神奇经历。四、肺癌晚期修大法重获新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请听诚心改过修大法，晚期癌症患者四天康复，作者高东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5号。我叫高东青，是山东省章丘人，今年57岁。从去年腊月开始，我就觉得嗓子咽东西不得劲儿，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以为是咽炎。可是过了年却越来越厉害，后来咽东西也挺费劲了，咽下去就吐上来，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脸色也难看。今年阴历2月28号，老伴陪我去普吉医院检查，一查才知道是食道癌晚期。医生瞒着我悄悄告诉老伴，这病不好治了，做了手术也活不了几个月，我被判了死刑。出了医院门，老伴儿就对我说，咱人的路走到头了，咱走神的路，回家学法练功吧。我老伴儿是个法轮功修炼者，自打1999年7月20号以后，电视上不断指责法轮功杀人自焚。我是个实在人，相信了电视上的谎言。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开始反对大法，不让老伴儿练，不断找老伴儿的茬。2003年秋天，我老伴儿从家里被派出所非法抓去，虽然当晚就回了家，家里人却被吓坏了。我就把怒气发在老伴儿身上，于是我开始骂大法，骂师傅，还把老伴儿心爱的法轮大法书也烧了。当时我不相信这是天法，也不相信什么报应，直到我得了这不治之症，我这才开始琢磨，我得这病是不是就是对大法不敬的报应。老伴劝我学法轮大法，说只有法轮功师父才能救你，你只要坚信师父，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师父就管你，就有希望。我心想，到了这一步了，等死还不如试试，只要师父还收我，我就学就练。于是我开始主动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这才知道了自焚是假的，死了的刘春玲不是练法轮功的人，也不是烧死的，是被人用重物从脑后打死的。烧黑了的王进东两腿之间的盛汽油的雪碧瓶还完好无损，还有那个小女孩割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原来这都是糊弄百姓的，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明白真相后，我坚定了练法轮功的信心。老伴儿说，你过去烧书骂大法师父犯了大罪，你今天要想练功得先向师父认错。晚上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深深忏悔，给师父磕头认罪。第二天我吐得比以前厉害，吐上来很多黏糊糊的沫，老伴告诉我，这是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到了第四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拿一根棍子从我后背猛击一棍，我疼醒了，感觉前胸内部疼得要命。我披衣坐起来，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过了10几分钟，不疼了， 觉得浑身轻松。转天，也就是三月初二这天，奇迹出现了，我一口气吃了五个鸡蛋，咽着也挺痛快，我的病好了。初六那天是集市，我带上修鞋的工具去赶集修鞋，因得病，我已经两个多月没能赶集挣钱了。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修炼法轮功才四天，就基本恢复到无病状态，太神奇了。是大法和师父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一个无畏老人的心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5月17日。今年73岁的魏太太有着令同龄老人羡慕的祥和心态，更有着令同龄老人羡慕的健康身体。可谁曾想到，13年前魏太太曾因患有3种癌症，5年内做了4次大手术，最后一次1996年整个胃被切除，无法进食和摄取营养的他被医护人员诊断为最多活半年。然而13年过去了，魏太太不但没有离去，反而越活越健康。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如今能吃一大碗面，比大小伙子都能吃。难道这世界上真有起死回生的药让他重生了吗？1955年大学毕业后的魏太太一直在设计院工作，主要是从事水电坝的设计。1986年她移居到加拿大，仍在设计院工作，从事的是电脑绘制工程图。因不懂电脑不服输的魏太太，不仅白天要工作，晚上回到家还要自学电脑，通常是通宵达旦。常年的辛劳，他时常感到疲劳、头晕，而且大便出血。于是他去了医院。魏太太说，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查出是结肠癌。于是在1992年，我去了最大的一家肿瘤医院，多伦多全科医院做了手术。结肠切除30公分。1994年魏太太又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结肠其他部位，为了防止癌细胞继续扩散，这次她的结肠全部被切除。1995年她又因患子宫癌做了第3次手术。1996年因总感到胃痛，而且伴随疲劳头晕，她又去了医院，又查出是贲门癌。当时为他主刀的也是该院有名的医生，这位医生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将整个胃切除。魏太太说，由于受实证科学的教育，我从来没敢想过除了开刀做手术外还能够有什么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为了不让癌继续扩散，我也顾不得考虑没有胃将来怎么吃饭的问题，就决定做这个手术。手术后的魏太太身体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手术前原本还可以从事些轻微家务劳动，手术后只能躺在床上，一天到晚身边围着一群照顾她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因没有胃，她连水都无法喝，更不用说进食了。魏太太说，开始医生说给我打点滴，我想如果我的下半辈子要靠打点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我坚决不同意。医生就给我吃点液体的类似营养品的东西，以补充血小板、铁质。过了些日子，我能够每顿吃口馒头、喝几口稀饭了，但因不能正常摄入营养，身体虚弱到站着都需要人扶。 因为饿，总想吃，可吃进去后，肚子里就像大闹天宫一样，折腾得我痛苦不堪。每次吃过东西后，必须在床上躺半小时，要不然吃进去的东西直接就会被排出来。每次吃东西都累得满头大汗。想到这生不如死的处境，魏太太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生活是种煎熬，她实在不愿这样活着了。于是她问了医护人员，医生说，我恢复得很正常，并给我介绍了一个肠道消化系统的专家。我每周去医生那一次，拿些辅助药品，主要是帮助身体吸收营养的药，并且我也被告知，根据他们多年的经验，像我这么严重的病人，最多活不过半年。然而，就在魏太太的人生路快到尽头时，一次不经意间，使她再一次拿起了一本被她束之高阁的书《转法轮》。原来，在魏太太做第四次胃切除手术前，就有一位朋友向她介绍法轮功。她说，朋友让我试试练气功，我想我已经到了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了，试试气功没准还能有一点点希望。后来一位法轮功学员来到我家，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当时我因受实证科学的固有观念影响，总拿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科学知识去衡量书中讲述的现象和道理，所以与法轮功失之交臂。再次拿起这本书，魏太太没有了以前的那些想法。她说，现在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多久了。我又重新把书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这次我认同了书中讲述的人的生命的真正意义，也认同了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也认同了人为什么会有病的原因。看书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我的病能通过法轮功好起来，也没有想过我还能活下去。我只想，今世不行，那我就修来世吧。想到整日围着我转的医护人员，我不忍心再叫他们操心忙碌，于是我要求护理我的医护人员全部撤离。撤掉了医护人员，这也就等于自杀。我的家人担心不已，因为有护理人员在家，他们能安心些。但是我下定了决心了。随着读书的不断深入，魏太太的人生观起了变化，所思所想开始按照书中要求的，凡事按照真善忍去做，体谅别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魏太太说，以前我是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要认为谁对我不公，我会发火。如果有人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了就绝不会饶他，甚至还会找机会报复。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要按照书里讲的，做任何事情要替对方考虑，看看对方能不能承受得了。后来她由丈夫搀扶着到练功点练功，刚开始走几步路都要停下来休息。到了那里后，大家看到骨瘦如柴的魏太太，都格外照顾她，大家围着她一起读书练功。刚开始练功，她只能站很短的时间，可是魏太太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不知不觉中她的身体好了起来。魏太太以前第二套功法只能练几分钟，现在可坚持一小时了。她说，大概一年后我就可以做些家务了，主要是清洁厨房和厕所。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站桩，由原来的几分钟现在可以坚持一个小时了。不但体质变得越来越强壮，而且更大的奇迹是，原来因没有胃无法消化食物， 每顿只能吃鸟食的他，现在不仅可以吃干的、喝稀的，还专爱吃那些医学上要禁忌的干硬坚果。魏太太说，我现在什么菜都可以吃，稀饭和干饭，每天要吃3到4餐，而且我还最喜欢吃硬的，像核桃、花生、瓜子是每天要吃的，而且大便也很正常，基本都是成型的。他说，那段时间总感到每天都是那么开心、高兴。法轮功不但让我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人生观及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让我没有了忧愁痛苦。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救命大恩。魏太太10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点。她说，我本来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法轮功延长了我的生命，而且奇迹不止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身边就有很多人通过练法轮功，身体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我要尽我的能力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的美好。在魏太太身体康复之初，她就在自家附近设立了一个新练功点，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不辞辛苦地背着播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到练功点，转眼就是10多年。对于新学员，他除了耐心的辅导动作外，更注重的是提醒他们修心重德。他说，新学员，我总是嘱咐他们一定要严格按照书中讲的去做，修心重德，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好人，这比练动作更重要的。这些年来，在魏太太的练功点，已经有许多人了解了法轮功，也有许多有缘人走进了法轮功。对于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魏太太在难过之余，也在尽力做着讲真相的事情。她说，我每日除了学法练功、料理家务和照顾孙儿外，经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上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参加各种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动。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法轮功的美好，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真相，都能在法轮功中受益。
请听血癌患者的神奇经历，法轮功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作者河北省法轮功学员王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20日。2003年7月份，我腹痛腹泻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白血球血小板比正常人高出近8倍，又到外地大医院查，确诊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顿时全家人犹如晴天霹雳，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我自己也想，这下坏了，我生命的路走到尽头了。这种病在医学这么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治好的。从此死亡的阴影照上了我的心头。不管病得怎样还得看，家人领我天南地北四处求医，中药、西药、偏方吃了无数，路跑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可收效甚微。药吃得太多，毒副作用很大，后来还出现了骨髓纤维化，不造血了。我妹妹是法轮功学员，刚得病的时候她来看我，介绍我练法轮功。由于我受党文化毒害非常深，加之又听信中共恶党的谎言宣传，
认为全世界对这种病都无能为力，练功就能练好，何况政府又不让练。妹妹多次劝说，碍于面子，我勉强说试试吧，一边练功一边吃药。练功如做体操，看书纯属走过场，根本看不进去。近两年来，每天喝两碗苦药汤子，药片、胶囊、丸子、保健品，每顿一大把，还得忌口。吃药后多次出现腹痛、腹泻、便血，实在受不了就停药，药一停症状就消失，然后再吃，再出现以上症状再停药。今年二月份病情又加重了，第二次住院化疗，一疗程下来浑身无力，面色苍白，不思饮食，身体消瘦，皮肤过敏。九天药费5000多，不到两年药费就花了几万元，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活着，出院后接着喝苦药汤子，有一天端着药碗发呆，心想这样受罪又花钱，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到头来不也和其他得这种病的人一样，人财两空吗？反正也是个死，不吃药了。这时我又想起了转法轮，拿起书认认真真地学起来，细细领会书中每句话的含义。当我看到法轮功师父在第二讲上说，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就唯有修炼。哦，我明白了，我要想和正常人一样，修炼是我唯一的选择。后来妹妹又给我送来了绝处逢生，一个个从法轮大法中获得新生的真实故事，让我激动不已。学法没几天，开始出现腹痛腹泻，十几分钟，最多半小时，拉一次带血的黑便。孩子们很害怕，让我赶紧吃药打针，可是不管用，又让我输液，平时都是一针就扎上，可这回几次都扎不进去。因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又换了一个人扎，一天拉几十次，怕有危险，家人又把我送进医院，到医院灌肠也没止住，做了化验结果一切正常，拉了6天，前4天厉害，后2天较轻，不但没有脱水，浑身也不酸，反而轻松了。这时我才豁然明白，是法轮功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身体没病一身轻的滋味，那种感觉难以用语言表达，是法轮功师父，我的恩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救了我和我的全家，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请听肺癌晚期修大法重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2号。我是1998年春天在慈悲的师父安排下幸得大法，我45岁那年不幸患了绝症，吐血咳嗽，最后卧床不起，丈夫和儿子把我背上了去省城的火车，在哈尔滨市肿瘤医院最后确诊为肺癌晚期。省医院的专家把我判了死刑，告诉我丈夫和儿子给我料理后事吧。从省城回来后，家里人就给我做好了装老衣服，等着给我料理后事。那时我躺在炕上疼痛难忍，经常看见死去的亲人来叫我，我整天阴一半阳一半，家里的人吓得不敢在我房间里待着。当时是1999年7月20号之前，中共还没有开始迫害大法，都是公开修炼。我们村也有练功点，离我家很远， 可是天天早晚在练功点练功时间，我都能听到大法练功的音乐声。我和丈夫说，我也要练法轮功。丈夫不让，儿子们也不让，可我就是要练。后来别人对丈夫说，他要去就去学吧，要死的人了，你还管他干啥？就这样，我在丈夫的搀扶下，半步半步，一点一点地挪到了练功点。说来也怪，我这人一向笨，也没有文化，可是我却自学学会了五套功法动作。我刚刚开始学法时，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身体排出难闻的气味，而且在学法初期天天咳嗽、吐血、吐血块。头几天不是丈夫陪着我，就是儿子陪着我，怕我出现意外。可是出人意料，我不但没出现意外，反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开始肺部天天剧痛，吐血、吐血块。一个多月后，我的疼痛渐渐减轻了。由天天疼、吐血、吐血块，好到两三天一疼，由吐血、吐血块变成吐脓了、吐绿水。有一次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时，我七天没吃饭也不饿，可是神奇的是我却很精神，照样跟着大伙儿一起学法练功。一晃过去了三个月，丈夫和儿子原本打算给我料理完后事再出去打工，好来维持生活。这样一来，我不但没死，而且一天比一天精神。儿子待不下去了，先出去打工了，接着丈夫也待不下去了。走吧，他又怕我死了，不走吧，我家又没钱过日子。丈夫一直以打工为生，丈夫犹豫不决，最后丈夫带我到县医院来重新拍 X 光片子，看看我的肿瘤到底什么样了。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大夫对我丈夫说，我的肿瘤消失了，一切正常。丈夫喜出望外，彻底对我放心了，也上省城打工去了。这一走就是八年，年年都是夏天走，冬天回来，我一人带着上小学的孙子过日子。在我们家乡，人人看到我，提起我，都说是奇迹。明明该死的人，到现在还活着。这一切我知道，是神奇的法轮大法救了我，是慈悲而伟大的师尊救了我。是大法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在下面的天音静乐时段，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